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在大卫年间，国中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的缘故。大卫就招来基遍人，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向大卫也不要金银，也不要任何其他以色列人的命，他们只要扫罗家的子孙七人。于是大卫就把扫罗的妾给扫罗生的两个儿子，以及扫罗出嫁的大女儿给扫罗生的五个外孙子，一共七条命，交在了基遍人的手中。您别说，这七位还真弄不好与当时扫罗王屠杀基遍人有牵连呢。那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扫罗王死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从奶妈怀里掉到地上都能把双腿摔断，他绝对是清白的，你说破了天，这孩子也不会参与屠杀呀。所以这七位弄不好还真就是基遍人所要的。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挂在了耶和华当初拣选扫罗的地方，那也就是扫罗的家乡基比亚的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众人们开始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您想想这情景，在这饥荒的日子里，大太阳当头照着，知了在树上叫着，田间干活的人们流着汗，猫着腰，用镰刀刷刷刷地砍着麦子，有人绑，有人装车，有人赶牲口。每当人们直起腰来休息的时候，往山上一望，有七具曾经迫害过他们之人子孙的尸体挂在那儿，不时呢还转着个圈，迎风晃动几下，那景象绝对好看不了，那味道也绝对好闻不到哪儿去。您说基遍人现在就解气了？这不是解不解气的问题，报不报仇的目的，人家就是要在神耶和华面前要个说法，求个公正，害人者的子孙挂在那儿做个见证，让我们看，也让以色列民看，特别是你们便雅悯支派扫罗家族的人，否则你们以色列人当了王之后，想杀就杀，想毁约就毁约，那我们这些愿意跟随着你们一同信仰一同侍奉的真神到底真不真呢？就在这个时候，山上出现了一个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扫罗王的遗孀，挂在这山上两具尸体的母亲。她死去了丈夫，现在又丢了儿子，您说她的命苦不苦？我看太苦了，那是比苦胆炒苦瓜再撒黄连面还苦，今后你让这女人还怎么活呀？但此时的利斯巴心中没有恨，只有爱。他一个人默默地来到这山上，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下边众人们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直到天降雨，雨点淋在这尸身上，日间他不如空中的雀鸟落在尸体上来糟蹋，夜间他不让田间的走兽前来践踏。虽然他不知道包括自己儿子所在的这七位现在去哪儿了， 但在这段日日夜夜之中，他终日挥舞着树枝木棒，不敢闭上自己的眼睛。他尽一个女人和一位母亲所能做的一切来保护和照顾自己所爱的人，她只能在记忆中继续享受着丈夫与儿子们曾经给她带来的幸福与欢乐。有人将扫罗这妃嫔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了大卫，大卫知道现在是时候该对扫罗家的人有一个了断了，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如果您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段，那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列坡杀死了扫罗，他们将尸体挂在了伯山城的街市上，是英勇的基列雅比人连夜赶去把尸身偷了去，将他们葬在了基列雅比。大卫做了犹大王之后，还曾经特地为这事儿去感谢他们。事隔多少年，现在扫罗家所有的人全都死了，大卫就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了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这样一来，整个扫罗家也就算是有个大团圆了，所有人都入土为安，归到了他们的祖先。当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这一切，此后神就开始垂听国民的所求和一切祷告了。这也算是大卫在犯罪之后被记录下来为国为民所做的另外一件好事吧。但是好景不长，一波刚落一波又起。您问又发生什么事儿了？这腓力士人呐，又缓过劲儿来了，要与以色列人打仗。您问了，这些腓力士人吃饱了撑的，一天到晚要搅扰以色列人，到底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就是要打，他们就是看着以色列民不顺眼。可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这每次打仗又费钱又费命的，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愿意打仗不热爱和平啊？其实这事儿啊，得从属灵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与以色列人捣乱的，从表面上来看不是国内的叛党，就是外边的仇敌。其实真正征战的乃是魔鬼撒旦，要与神为敌。魔鬼从人造了天地并造出他所爱的人开始，那魔鬼就没闲着，他是时时刻刻的要毁坏神的创造，主要目的就是玷污人，让人犯罪而远离神。这不是大卫刚刚为以色列民赎了罪，饥荒过去，耶和华开始垂听人们的祷告了吗？所以魔鬼又开始工作了，他也没什么新鲜的，手里就那几张牌，现在是又抽到腓力士了。要说与腓力士人征战，那是大卫一生的故事，所以他这次还是跟从前一样，带领着仆人下去，在沙场上与腓力士人接战。可这上战场打仗，不像坐在王宫里掌权，料理国事，只要动脑子动嘴，也不像逃亡撤退，那只要是动腿和在旷野里流浪吃苦。这打仗是靠本事的，一日不练功自己知道，三日不练功你的同伴就知道。要是像大卫这样好久好久不练功，那到了战场上，那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可就知道了。所以这次出战，大卫显然觉得自己身体盯不住了，有些力不从心，腿脚腰胳膊手兵器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可能他做王做的身子也胖了，肌肉也缩了，加之岁数年龄让他身体也发虚， 所以他到了战场上，骑在马上，抡刀啊，舞枪的，而且还得指挥其他人战斗。大卫就开始呼哧带喘的，感觉到非常之疲乏。就在这关键时刻，伟人的一个儿子，也就是一个大巨人，名字叫以实比诺，他三拐两拐绕过几个战士，就直接来到了大卫的面前。这家伙手中拿了一杆大铜枪，足有300舍克勒重，又配着一把新打出来的钢刀，锃光瓦亮。今日的大卫可非昔日的放羊娃了，又小又灵活，可以到处左躲右闪，蹦蹦跳跳，用一颗鸡旋飞出去一颗石子儿，就能打死巨人哥利亚。所以大卫一看这位来了，自己又无路可躲，就咬紧了钢牙，要与这大个子硬拼了。别看你年轻，个子大，力气壮，但大卫我手中这口老刀也不是白给的，咱俩最后谁是死是活呢，还都难说呢。可就在大卫要迎上去与这巨人招架的时候，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从旁边杀出一条血路，三步并成两步，像一只公狮一样就来到了大卫的身边。还没等着大个子以实比诺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呢，他本来是要举枪投射大卫，可亚比筛手中的矛就先刺进了他的肋下。此时大卫也出刀，在亚比筛的帮助下，一起把这大个子给杀了。当着巨人倒地之后，亚比筛身边的人才跟过来，与大卫的随同一起保护着他撤出了战场。所有看见这个场面的人都为大卫提了一把冷汗呢，好家伙，自己的王险些在战场上被杀。所以当那一天战斗结束之后，跟随大卫的人就向大卫起誓说，以后您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了。大卫听众人这话，一开始还不服气呢，觉得自己没老，绝对不能停止上战场杀敌。众人见大卫王不服，就一个个的都跪到了他的面前，诚诚恳恳地向他祈求说，大王啊，不是我们觉得您老，体力不足，不能打仗了，我们是怕如果再有像今天这样的危险情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恐怕您这一盏以色列的灯就会被熄灭呀。因为到如今，大卫在众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王，他乃是众百姓与众将领们属灵的一个领袖，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民同在的一个象征，一个见证。有大卫王在，众民的心就明亮，他们就看得清前面神为他们指引的路，所以众人才这样祈求他，不可再到战场上与军兵们一起出生入死了。那意思啊，就是让他还老老实实的在王宫里头等着，为他们祷告，只要您那个不再出什么其他的事儿，比如睡到下午起了床到房顶上溜一圈看看有没有人洗澡之类的事儿，那我们就满意了。当然这些话大家是不敢说了，但你们不说，大卫他自己心里头明白啊，所以他这不是这么老了都还愿意亲自带兵出来征战，而不在王宫里头自己耗着吗？后来呢，以色列人又在叫哥伯的地方与非利士人打仗，军中大能的勇士谢拉族护杀人西比该杀死了另外的一个大个子，他是伟人的一个儿子，名字叫萨佛。这巨人大个子在战场上有好处，他也有坏处。好处是劲儿大力猛，攻击人的时候是居高临下，这大个子一来不动手都能把那胆小的吓个半死。可弊处呢，就是你目标大又不灵活，正常人是拖着自己100来斤的身子跑来跑去，那你巨人就得拖着自己300-500斤的身子挪来挪去， 在战场上无论用箭射还是用标枪投射一个小个子士兵，击中率都非常的低，因为目标小又晃来晃去，一大个子又宽又高的在战场上像堵墙似的，那你就是一个接枪的和挡箭的，所以往往自己觉得是优势的很可能就是对方找到你身上的弱势，所以这互杀人西比该每次打起仗来还专找那大个子杀，也可能就是他觉得投标枪扎这些人比较容易，所以他在另一次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在基色的战场上，这西比该又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名字叫细派，这大个子一被杀一倒，非利士人那次就被制服了。以色列人杀巨人那是从大卫年轻时候开始的，他这一开头一树榜样，以色列民对大个子以后就不太怕了，这不是西比该他就杀了俩吗？这西比该在所罗门做王的时代，后来还被任命为带兵的班长，你说一班长带多少人？12个人24个人，他这一班长指挥手下24000人，所以当这杀户人西比该开始学大卫在战场上专杀巨人之后，另一次在哥伯地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大卫本乡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名字叫伊勒哈南，他也杀了一位巨人，这位也是加特人，而且名字也叫哥利亚，与当时大卫一出战的时候用石头子打死的那个是同族同姓，而且就连他手中用的武器都一样，也是一支枪杆粗如织布机轴的大扎枪，结果这位还吹自己是当初的哥利亚在世呢，结果怎么样，遇到了大卫在世，他一上战场就被家乡在伯利恒的伊勒哈南给杀了，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都巧在一块儿去了。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干脆就挪到了加特，那是哪儿啊，那就是巨人的家乡，专门出巨人的，以色列人打到了盛产巨人的老巢，在加特的这场战斗中出现了一个巨人中的巨人，也就是巨人精，这家伙不但身量高大，他的手和脚也都大，那您说我这说的废话，哪个大个子还有小手小脚的呀，按照比例大个子人就是大手大脚，不过这位不一样，为什么我说他是成精了呢，他手脚都是六指，您可能见过长得六指的人，但很少见到两只手都六指的，那要再加上两只脚也都是六指的就更稀奇了，所以这位身上手指头脚趾头加在一起一共24根，在他小时候算算数啊，老是数的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不是笑他生理缺陷，因为他这不是缺陷，是多出来4根，结果倒霉倒在哪儿呢，他们家人不让他学钢琴或者学什么六弦琴，他非要出来与以色列人打仗，那打仗就打仗吧，既然是战争男儿都得上战场，但他可好，琴弹的不怎么样，嗓门特别大，他带着头专门向以色列人骂阵，骂的无非也是看不起耶和华子民的话，他捡着什么解气捡着什么难听的说，因为这些以色列的仇敌都是魔鬼撒旦的小喽啰嘛。结果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名字也叫约拿丹，他与当年的大卫一样，一听见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敢骂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这小子气也上来了，在他父亲面前闹着要学小叔叔大卫，结果他到战场上去迎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就如当初与大卫同在一样，这位长了24根指头巨人中的巨人也照样被这年轻人轻而易举所杀，如一座肉山一样倒在尘土之中，所以在这次战争中一连串4个巨人全都死在了永生神耶和华军队的刀下，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大卫知道爱他的神从没有撇弃他，神的慈爱与恩惠一直伴随着他。在末了的时候，大卫就写下以下这些话，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开始。大卫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与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上说这是大卫末了的话，是什么末了呢？看起来像是他生命末了的话，似乎就是他的遗言，临终的嘱咐，但其内容却不像一般人临终所说的话，嘱咐儿子该怎么做，嘱咐家人该怎么行，嘱咐贴身的仆人信得过的嫡系，自己的后事该怎么处理。大卫末了的话，乃是说到他一生所经历到的神，以及神与他的关系。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大卫走完了他该走的路，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遵行了神一切的旨意，他就领会到了一个用神所赐的生命来做王的恩典。他一开始就谦卑地承认，他居高位，坐在王的宝座上，不是他自己争的，也不是他自己夺的，他乃是神所高的，在神计划的恩典中亲自所立的。他坐在宝座上，乃是神旨意在地上实行的一个真正的彰显，他要让所有争权夺位的人都哑口无言。大卫先不吹嘘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掌权者、英明领袖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他称自己为美歌者，也就说出来他一生中所思所想的就是赞美，就是感谢，就是祷告，就是借着自己的口说出圣灵向自己百姓所说的话，这才是真正王者的职分。大卫又说道，神托付给他这以色列国的根基，乃是以色列的磐石，以色列的神，只要一离开他，这国就会被动摇，就会倒塌，就会灭亡。大卫治国作王，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以公义治理人民，以敬畏神作为执掌权柄的准则。而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是透明的，充满阳光，毫无黑暗的，如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可以让那脱离罪恶、脱离黑暗、属神的新生命开始成长。大卫又承认道，虽然自己与自己的家全都达不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但神却凭着恩典与他立永远的约，也就是神国度的约。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国度，你的子孙必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这就是大卫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所说最后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神所赐大卫的国度到底还有哪些人帮着大卫，与大卫一同建立，一同巩固。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